讲员上来以前，我们请冯新长老给我们来带给我们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
林总，我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请龚文辉牧师和师母在我们当中，请大家来认识他们二位，好不好？我们的龚牧师，我知道他是湖南人，湖南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大家都知道是谁，是吧？他跟毛泽东是老乡，这是我知道想介绍第一个，他是毛泽东是老乡，是吧？当然比他小很多岁，这是一个，是吧？再一个呢，我想我跟介绍龚牧师的第二个特点介绍的话，就是说，如果十年前我介绍他，他不叫龚牧师，我称他叫龚老板或者说龚总。因为我们看到他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道路，他当过农民，当过民工，当过学生，做过电子工程师，最后做成企业家。他人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经历了很多经历。但是他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他不是来寻找神的，他跟我一样是来寻找他的梦的，他是来寻找发财之路的。他来的头衔是龚总，但是他现在我们称他为牧师。为什么？我们想他走过这些路，从原来一个梦想发财的人到现在成为一个牧师，这是我所了解的第二点。他为什么会成为牧师？我们请他跟大家介绍。第三个我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他是一个年轻人的朋友，因为他是每天在跟中国同学在一起，他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整个的生活就在帮助中国同学，带领他们认识主。他在这么一个机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看龚文辉牧师今天到我们当中。另外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点，就是他家庭，他有几个孩子，大家猜一下。四个孩子。好，我们请龚牧师。
谢谢冯新长老的介绍。各位晚上好，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多新朋友。虽然很多人我没有见过面，但是从你们每一个人的脸孔里面，我感到很亲切。我是从上海来的湖南人，是一个不仅是从上海来的湖南人，而且还是一个很会讲方言的传道人。希望我的口音让我们从湖南、湖北、四川来的老乡能够感到亲切，能够让从上海来的老乡也感到亲切，从中国其他地方来的老乡也感到亲切，因为我的方言证明我是中国人，不是老美，是不是？我们在异国他乡，这个我们是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所以我们应该都在这个地方，我们很亲切。我相信我们都是带着一个目的来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方向，都有他的目的。那今天我想我们很清楚的，都是我们期盼能听到福音，是不是？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学生，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你们耶稣基督信仰，你们信主的究竟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了解福音。所以我在这里要问大家，有谁是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有从来没听过的？你们有没有？举一下手好不好？从来没有听过讲福音的。今天有几位是第一次来，但是我没看到有从来没有听过的。好，大多数人都听过。那我要问大家，你们听过福音，知道什么叫福音吗？什么叫福音？福音好消息。福音是好消息，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其实整本圣经都讲到，都是神的话语，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讲福音。那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罗马书，那这本书是一个很爱传福音，为了传福音放下一切甚至放下生命的一个叫做保罗的人写的。这本书罗马书是基督教信仰中间最根本涵盖面最广的论述福音的一本书，所以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实际上这本书就是从罗马书来的。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从罗马书的前三章，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福音，人为什么要信福音。所以如果你曾经在人生的荒漠中迷失了方向，如果你曾在夜尽人生的时候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如果你曾经为自己无法预知的明天忧虑的时候，不知道出路何在的时候，今天晚上的信息就是你的答案。所以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第十六节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背下这两节经文。在这里的莫岛朋友不是第一次听福音的，我相信你们也听到过这两节福音，这两节经文是不是？那保罗在给罗马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开头就讲出了福音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这也是圣经真理的基石。这两节经文是新教改革的改革家马丁路德改教的一个根据，他特别的称第十七节的经文是基督教一切教义的根本。他说如果我们丧失了称义的教义，所有的基督教教义就无法存在，只有这个教义能够产生、滋生、建立、保持和捍卫神的教会，没有它，神的教会一刻也无法存在。那这两节经文宣告了福音的三个主要内容，三个主要内容：义、信、生。义、信、生，这是福音的三个重要的元素。保罗在提出福音的内容这三个要素之后，在下面的文章里面，我们会按照常理就会想，他应该马上分析什么是义、什么是信、什么是得生，对不对？我们做学生的都会这么想。你看他已经提出来了这么一个要点，福音的核心因信称义，然后这里讲到了神的义，讲到了要相信，然后怎么得生，应该下面马上讲什么是义、什么是信、什么是生。但是刚才你们读过经文的发现保罗没有这样做。保罗是一个大哲学家，是一个律法学家，他的逻辑性很强，他从道理上他一定要这么做，但是他为什么又没有这么做，他在讲什么呢？他讲的是神的愤怒，讲的是神的愤怒，而且用了差不多三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到三章二十一节，我说我们说跳过来两章，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读，实际上到三章二十一节的时候才把神的愤怒讲完。所以你看，我们回到经文里面，十八节就是刚刚接下来一十六节十七节后面，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走荡真理的人。马上讲的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跟审判是人类最不愿意听但确实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神的愤怒是圣经的主要教义之一，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真实阐明福音的起点。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也是关于神的愤怒，基于神的愤怒我们的出路何在。那首先我们要讲到神愤怒的事实，我们仔细研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提到神愤怒的次数多过他讲神的爱跟神的温柔的次数。在旧约里面一共有六百多处，在新约里面有四十多处讲到神的愤怒，特别是在刚才这本罗马书里面 就最少有十次，最少有十次讲到神的愤怒。那什么是神的愤怒呢？神的愤怒，神学家John Murray 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他说神的愤怒就是神对于任何违背他圣洁的人和事发出神本性的神圣的厌恶。神对于任何违背他圣洁的人和事发出他本性的神圣的厌恶。弟兄姐妹朋友们，保罗在传福音的一开始，他没有迎合人的口味，不以人所爱听的来吸引人，说神就是爱啦，福音就是好消息啦，信了信了什么都好了。不错，神就是爱，福音就是好消息，信主的人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有永生，信了什么都好，这是真的。但是有一点，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却开宗明义的强调，神的愤怒是要我们这些福音的对象，本乡的罪人看到自己的罪的可怕，神的义是不可妥协的，是要我们真正认识到神的大爱跟宽容，然后知道因信称义的重要跟急迫，从而赶快的悔改，接受耶稣，接受耶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早在3500年前，旧约的这个圣经申命记就提醒我们，告诫我们，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在申命记4:24说，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那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又重申了这一点，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欺骗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欺骗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招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然后以弗所书也这么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逼临到了卑劣之子。在刚才的罗马书也在第二章，我们刚才跳过去没有读的地方，也讲到了神的愤怒，他说你竟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是讲到了神的愤怒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如何，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更是看到神愤怒的彰显。有一本书在圣经的最后面叫做启示录，这个启示录就讲到在末日的时候，神怎么实现他的公义，发泄他的愤怒，让他的公义慈爱心思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我们看到在中间有这么一段经文，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丈夫、装饰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跟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造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就是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已经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保罗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讲神的愤怒是要我们这些按照神本相所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在迷失方向之后，能够明白主耶稣用他生命的代价为我们设立救恩的宝贵，以致我们如何可以靠他的恩典去免去神的愤怒，如何知道跟神和好的重要。在3500年前，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有一个叫做摩西的，他的仆人，神的仆人，他有一个祈祷， 就是诗篇的九十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诗篇比较长，我就读到后面。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罪恶，将我们隐藏，将我们的罪恶隐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诗篇。愿摩西的这个祷告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愿摩西的这个祷告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帮助。我们要知道神的愤怒。两年前，我在芝加哥一家华人教会去做福音布道，感谢神，我就有机会得到他们教会的许可，就像在你们教会一样，说你讲一讲关于罪的问题，讲一讲关于神的愤怒。我就在那里分享给学生们，大部分都是学生，我跟他们分享，我说神的愤怒，也告诉学生，告诉我们来参加布道会的牧道朋友们，说人只有认罪悔改，接受福音，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跟神和好。没想到聚会结束以后，有三个女孩子，三个学生，是这里的留学生，她过来说要找我谈一谈，我很高兴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没想到中间还有一个，他说他还是基督徒，他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就跟我说，他说光牧师，他说你讲的东西很扎心，你能不能讲一点真善美，他说能不能讲一点真善美的东西。那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真正的真善美。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圣洁，如果你不知道神恨恶罪，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真善美。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善美。另外有一个故事，在三年前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在一家大公司里面工作，他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主有奇妙的经历，像冯新长老刚才所介绍的，是这个十年前第一次听到福音，然后神翻转了我的生命，说了我听了很多次我都没有感动，找不到感觉怎么来信主。然后我就跟他讲神的愤怒，他听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捂住耳朵喊：“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讲了。”他说地下如果有个洞，我一定要钻下，一定要钻下去。我告诉他，我说你不要用这个办法，我说你想知道出路在哪里吗？他还是没有耐心听就跑了，我是很为他感到冤，这个可惜。包括一年以后，我又碰到了他，没想到他一见我的面他就问我，哎，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上次没讲完的事情，我说我都忘记了什么事，他说你告诉我出路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就是我后面要讲的内容，怎么让我们有真正的出路，等一会我也会告诉你，所以你不要像这位朋友一样，我还没讲完你们跑了啊。他听了，他信了主，他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他还是在这家 大公司里面工作，但是他有了平安，有了喜乐，他有了盼望，他知道他为什么活，他知道他为什么工作，他知道他在这里是干什么，他将来要去哪里，他都很清楚，所以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盼望。常常有牧道朋友问我，他说都说神就是爱，那为什么神要发愤怒呢？我想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一定都有这个疑惑， 许多的基督徒其实也是，神是爱，不错，但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爱罪人，圣经上说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恶，罪人跟罪恶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神爱罪人，恨恶罪恶，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那神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看刚才这个经文，所以十八节的经文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原来这个词就点出神愤怒的原因是人犯罪得罪神，而人之所以会咒犯神，不外乎有两个方面的罪。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虔，也就是说对神不敬，对神不真，没有敬虔。第二个是不义，就是对人不当，失去公义。不虔不义的人，刚才讲的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人对神不虔，就会对人行出不义来，而对人的不义所行出来的事情就一定不是义的，人行不义的结果就阻挡了真理。可见人与神失去正常的关系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罪，归根到底就是人跟神没有正常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你跟神有正常的关系吗？我们再看人犯罪的起因，其实神造人完全是出于他的爱，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得最完全。我们打开圣经看到创世纪，讲到天地万物的创造，神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神说是什么？神看是好的，每造完一样东西说神看是好的。但是当神造完人以后，他怎么说？甚好。所以他看是最好的，是最完全的，所以他跟人是有一种特别的爱的关系。神是爱，神给他所造的人的印象当然也是爱，神跟人的这个关系自然也在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这就是当初人的光景，这是当初神跟人的关系是在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很美。可是好景不长，人犯罪了，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做了神所吩咐不可做的事，是因为无知不小心吗？不是，是明知不犯。因为神清楚地吩咐他说，园中各种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人在试探之下吃了，不是这个果子本身有什么问题，你们不要把精力心思放在这上面，什么果子能吃什么果子不能吃，是不是那个苹果还是葡萄，不是那个问题，而是人对抗神，人对抗神，对抗神的命令，神不要你做的事情你不要做好了，但是人偏偏要去做。所以结果是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就是这个亚当，我们的第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本来神和人一直可以在爱中交往，神愿意和人接近，人也渴望和神亲近。可是当神来到园中的时候，人竟藏在树林中，不敢见神的面。是神改变了吗？没有，神没有改变。圣经上说，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他的爱没有改变。但是人为什么不能感受到神的爱，反而感到人的威严呢？因为人的不顺服，人违抗神的命令，引起了圣洁的神的愤怒。人违抗神的命令，引起圣洁的神他的愤怒。所以从保罗的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人两个方面的罪引起神的愤怒。第一个就是不前和阻挡真理，就是因为对着神不要神。所以这里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明知有神却矢口否认，明知有神却矢口否认。所以在刚才接下来的经文19节20节这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教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就是后面讲的神的永能跟神性。神的永能就是指神无限的能力，我们从天地万物的这些创造，它的存在，看到日月星辰它的排布，它的奇妙，看到一花一草它的美丽精致，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永能来。我们也从这个万物的琐事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性出来，因为神性就是指神的心肠，神的心情。我们知道腐毒都不是指人都有基本的道德良心，我们都可以知道有神性。能够仔细观察天地万物的创造，就可以揣摩到有神。我们有句流行的话说，冥冥之中有神，纵然我们眼不能见，但是我们却能感悟到神。你们看，所有的人不是高等的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没有崇拜心理，但是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即使他们没有交往，没有这个交流，不同的地方的人都有一个心理崇拜心理，都知道去寻求神。当然他们不知道谁是真神，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寻求神的心理。这就是因为神性的缘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要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办法去认识神。所以我有听到有人说，他说我画一个圈，如果神在这个圈里挑几下给我看，我就去信他。那我告诉你，在这个圈里挑几下的你一定不能相信，因为在这圈里挑几下的一定是玩具，不是神。也有人说，有谁证明给神给我看，证明了我才信。那我要告诉你，凡是证明的你一定不能把它当神性，因为神不是一个理论，不是靠证明的，神是实际的存在。如果你能证明，可能你是神，不是他是神了。你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讲台有一个造物主？但是你们知道是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去造它。你说有没有办法，我自己没有办法来证明我是我妈妈生的。但是不管你证明不证明，它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它就是有造物主，我就是我妈妈生的。如果你一定要我说我证明了我是我妈妈生的，我才相信我是我妈，我妈也没有办法，我可能这一辈子永远不认叫妈，那智慧的是谁？是我自己，是一个没妈的孩子。所以这是人的糊涂啊，真的人是糊涂，自己设计一套理论，然后把自己的理论限制以后，来把神来否认，把这种关系否认掉，这就是人的可怜。所以我说我永远不会说妈你证明了我是你的孩子我在叫你妈，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妈永远没有办法做这个证明。 人的第二个不前走到真理的罪，就是明知有神却崇拜偶像。所以接下来的经文21节到23节说，虽愿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灰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应该荣耀神，感谢神，感谢神是因为我们看到他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我们本来不配，但是他竟然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管我们多么坏，今天我们还是有空气、水分、阳光，不要以为这是我们的本事带来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能吹这个牛，说我就是靠我的本事，所以今天才有空气我可以呼吸，我就是靠我的本事今天才有水可以喝，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要荣耀他，是因为他的地位，他是神，他高于一切，所以就应当得到尊敬和顺服。可是人不仅不感谢神、荣耀神，竟然去烧香拜佛，用必朽坏的去代替不能朽坏的，用灰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去代替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用偶像去代替了神。所以这个第二个罪就是人去明知有神却崇拜偶像。第三一个方面的罪是明知有神却阻挡真理。所以25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个真实就是真理，人不喜欢真理，反喜欢不义，这是人的本相，所以人就行出种种不义来，想借此来压制他们所知道的真理。真理本来叫人自由，在圣经上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但是很多人甘愿做罪恶的奴仆，不要自由。圣经上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其必然的结果，犯罪必然的结果就是颠倒是非，本末倒置，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敬拜来造物的主。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是你能对罪说不，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我们很多人都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你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能控制，你不能说是罪我不做，如果是罪我不做，我对罪能够说 no，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人很多时候不自由，成为罪的奴仆。前段我看到一篇文章，我想你们很多学生应该看到过，是转载了羊城晚报的一篇文章，说留学生失信频发，来引发关注，美国导师拒收中国学生。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看到这文章，这个话题已经谈了很多很多年。说这篇文章里面写到，美国某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他带的有一名中国学生很富有天赋，在研究领域里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你看我们中国人都是很聪明、很勤奋、很能干，但是这名博士生博士学位没有修完，就马上终止了他的学业。后来导师就很奇怪，这么优秀、这么有天赋的学生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他发现这名学生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学习跟不上，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份既高薪又有指望能够拿到美国绿卡的一个职位。导师非常失望，心寒气愤，因为在这之前他所在的学校已经发现了6起这样的事件。我们知道在这里的留学生，特别是在这里上 PhD 的，每个 PhD 的学生学校里大概要支付50000多块钱的学费、健康保险，还有各种杂费、实验计算机费用， 另外每个月还给他发工资。我想我们这里应该也有一些上过 PhD 或者正在上 PhD 的学生，所以是要付很多钱。那学校不遗余力的，谢谢，帮助学生提高研究能力，但最终的回报是学生先把这难得的求学机会当作就业移民的跳板。所以教授很生气，很气愤地说这极为不道德。还有一个教授说，他说你会很生气，他说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自己进了愚蠢道，被自己的学生这么欺骗。我们的教授，我们的博士生的导师是很聪明的，但是他说你不知道你愚蠢到被自己的学生欺骗。所以那个民办大学的这位博士生导师明确的表态，他跟其他的一些教授科研人员做出决定，以后不再考虑招中国来的学生。这不是一起的事件，很多学校我想你们也来留学的时候都听到过，每一年或者说每隔几年就看到有一件这样的事情，说领事馆对于发留学生签证他们特别的谨慎，就是因为在美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在这篇文章里面还讲到中国学生很聪明，还有一种方式是先申请到一般学校，他们来做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然后他自己的愿望是要去一个顶尖级的名牌学校，然后安顿申请到拿到前后的奖学金到美国安顿下来以后，来继续向另外一个高级的学校来申请。一旦那个学校录取，他就跟原来的学校撕掉这个约定，跑到顶尖级的学校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篇文章里面还讲到第三种情况，是中国的留学生申请到全奖的这个奖学金来读博士，但是当他们学完这个课程以后就马上终止学业，不做博士生的研究，拿到硕士文凭走人，就用美国人帮他买单，让他在这里拿到硕士学位。所以他讲到这三种情况，说实在是中国的学生非常之聪明，当然我不希望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呀，但是从这个现象中间我们看到我们的聪明是什么。这中间还讲到一个另外的一个例子，说很多的留学生在结束学业准备回国之前，跟多家移动公司去签订这个手机的协议，他们选择最贵的这个月租最贵的手这个 plan， 然后选到最好的手机型号，拿到手机以后，这些学生就租销他的账户打包回国，电话公司拿不到一分钱的月租，还要赔给他一台手机。有一个学生骗到一台手机之后，很洋洋得意的跟人家说他骗到两个手机，他说回国前我骗到两个台手机，非常高级，一台给我自己，一台给我的女朋友。他说现在我应该早就上了他们的信用的黑名单，但是他说我再也不出国，这个黑名单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还有一位同学说没事，有什么黑名单，他说我在美国没有社会安全号，美国所有的跟踪都是按照社会安全号来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怕，不仅手机费不付，他连我这个在外面的这个什么医疗费什么费用我都不用付。这都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人，他们把金钱把事业当作偶像来办，成为这些偶像的奴仆，他放弃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这是明知有神却主张真理，然后目前主张真理的第四个方面是明知有神却怨恨指责，就是后面经文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怨恨神。人不只是在他们的心意里面定义的不要神，还在他们的情感里面恨无神，遇到困难看到自己想不通的事就开始责备神。常常听到说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有灾难， 为什么我还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我得了病，神不去医治？为什么我谈恋爱老是失败？如果有神，为什么他不管？我们把神很多时候去责备他，是因为我们想把神当成奴仆，当成工具，发现不管用。这是人对神的不虔，阻挡真理。神愤怒的原因的第二个方面是人的不义跟行不义的事，就是人在行为上对人不公正，就是对着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情欲的败坏，所以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人没有神，人的情欲就不受管制，就像无疆之马，做出种种污秽的事，玷污自己的身体。婚前同居就是如此。我接触过很多的学生，他们没有结婚，却男女住在一起，甚至一段时间以后又心安理得的换了新伴侣。那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样都不合适。我告诉你，学生很坦然啦、啊。他说没有事啊，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啊？我还大哥，他还是叫我大哥，没有叫我叔叔。他说大哥，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吗？我们没有结婚，我们有这个自由。他还是说有自由。我说你不自由啊，我说你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你被罪已经辖制。他说他有这个自由，其实这是罪，这是行污秽的事。当我们夫妇这几年我们参与一些婚姻辅导的事工，我们真的看到很清楚的看到一点，失婚，我们把这个婚简中最好的人把它当成失婚，我们就用失婚这个词好听一点。失婚大部分的人都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有成功的，即使有成功的，他们的婚前同居史给他们后来的婚姻带来很大程度的伤害，你一定要付代价的。你不要以为现在很开心很娱乐，你在玩弄他，他在玩弄你，你要付代价的。即使你们结了婚也一定要付代价，当然求神怜悯。更有甚者，就是后面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的，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逆心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所以刚才在前面讲的那一种，二十四节讲的那是淫乱，那种淫乱是异性之间的淫乱，而且这个后面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所讲的这个淫乱是同性之间的，就是同性恋。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主要传染的途径就是同性恋，全球艾滋病的这个发病率，你说是已经高得不得了，已经有了4200万人。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每一天1.6万人感染艾滋病，每一天有8000多人死于艾滋病。所以这是人情欲败坏所带来的结果。和行这个不义，行不义的事的第一个方面是情欲的败坏，第二个方面是心思的败坏。所以后面28节29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经、伪诈、毒恨，很长的一个清单。人的心一败坏，就发出种种的恶念，做出种种的坏事。所以在圣经有一个箴言书上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不要让我们的心思败坏。所以刚才是讲到是心思的败坏，第三一方面是行为的败坏，所以是31节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说，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劣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接着下面讲，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们知道吗？行不义之人，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们并非不知道不该去做，但是他们知道做了是要定罪，但是他们压制自己不安的感觉，先做了再说，这是第一个特点。先做了再说，明明知道不该做，但是还是做了再说。第二一个特点是，他们喜欢招朋扶友，结伴去做坏事，要死也要找一个垫背的。你看做坏事的人，去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的人，很多人不是一个人去做，背后到时候我一个人被定罪，要去也带一个去。你们看到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小心，当人拉住你不去上课，拉住你去逃税，拉住你去做假见证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就跟他一起去结伴去做。他不但知道自己去行是当时的，而且也要你跟他一起去，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去行。所以刚才讲到心思跟行为的败坏，保罗一肯提到了21种行不义的事情。我这里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这个清单都列在这个地方，我想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从心里问问自己，你读到这个清单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是没有反应吗？还是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来怜悯，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看到这个清单的时候，我真的是手都打抖，因为我看到每一条罪我都有。不要以为我不比你们好，我看到这个清单，我知道我每一条我都有。我有一个学生，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正好我们就是讲罗马书第一章，他坐在最后一排。哇，我看到他好像生病了，我说他的脸色很不好，所以课程结束以后我就去问他，然后他说我害怕。我问他怕什么，原来他看到这个清单的时候他真的是害怕，不感谢主。我就说你跟我一起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让耶稣的恩典来洗净你的罪，来救赎你。他跪下来接受主，神改变他。我要读一下他自己受洗的时候所写的见证。那是2009年1月29号的时候，他说2009年1月2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是我在学生团契里罗马书的课上听到罗马书1章18节到32节讲到人的罪与恶的时候，我的嘴和手不停地颤抖。我想到了我的过犯与不义，好像保罗是对我说的，我胆战心惊，感到我的罪跟千斤重担压在我身上，让我无法呼吸。我全身冒汗，如同自己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随时准备接受他的宣判。我不要再这样痛苦地活下去，我渴望着得救。后来我知道他在受洗的时候，他讲到他的经历，他的父母很爱他，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把他就放给外公外婆带，父母拼命地去赚钱让他读书，为了以后那样出息。但是他不知道父母的这种行为给他造成很大的伤害，让他从小的时候就感觉到失去亲情，让他从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人不可信任，所以对父母的仇恨转成对人的仇恨，对父母的不信任转成对人的不信任。所以他一直就在这种不信任，在这种仇恨中间生活。他来到美国上学，他都不太跟中国人打交道，他后来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问题。他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上完学，后来没找到工作，跑到芝加哥来，啊，到我们的学生查经班听到福音，后来感谢神的怜悯，神救这位弟兄，脱离了神的愤怒，跟神和好，生命翻转。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最后他回国了，但是他是带着喜乐回国的， 在国里面，在国内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回去还给我打好几次电话，他很喜乐，他家人都传福音，他还向他的父母传福音，感谢主。这里我自己也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见证，因为也是神让我脱离他的愤怒，他的恩典，我在这里也有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我也是一个被神拯救的人，我深深体会到被神拯救的恩典，因为在我的生命中间，我经过很多死亡，是在死亡的边缘，耶稣救了我。我出生在湖南一个很贫穷很偏僻的农村，贫穷到很多时候家里连炒菜用的食盐都买不起。我父母有五个孩子，但我的父亲在他37岁的时候，他就因为劳累过度卧病在床，因为贫穷，父亲的病就没有一直拖了3年不得医治，最后在他39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就死了。他死的那一天是我8岁的生日。我父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他撇下我妈跟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在那破烂不堪的泥巴房里，他独自的离去。那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一个内容，就是我家全家在我父亲的尸体旁边，捶胸顿足、呼天喊地的痛苦。那时我在想，如果有钱，我父亲就不会死。所以我在悲痛中间，我就立下一个心志，我说有一天我要去赚钱，然后成为我们这个家中生活的改变者。但是生活并没有很快的改变，我上完中学就去做了民工。你们知道民工就是那些在外面帮人家做体力活的离开自己家乡的人。1985年端午节的那一天，我最要好的朋友跟我睡在同一个地铺上的一个民工朋友，那我们晚上在一起是无所不谈，海阔天空的谈。那天我们去做完民工活，跟他一起去马路的对面，那铁路的对面去洗完衣服，然后走过来，有辆火车经过，我们站在这个双轨线的中间等着火车过去。等火车过去的时候，我一看我的朋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们是等从南往北的火车，结果发现是从北往南有一辆火车停下来，我的朋友就在这个火车的车轮子底下，一个活生生的小伙子，刹那间变到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他只有25岁。我跟另外一个民工朋友就把他从停下来的火车底下拖了出来，看到他的下巴也脱落，他的嘴巴就这样动了2下，想要说什么他没有说出来，不到2分钟他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民工没有身份，没有保险，那我们民工朋友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工钱全部拿出来，就给他买了一个棺材，把他残缺不全的尸体塞进棺材里面送到他家里，才知道他家里有一个70多岁的老父亲，一个3岁的小孩，他的太太的肚子里面还怀着一个马上要生产的婴儿，全家都指望这个小伙子出去赚钱来养活这个家，没有想到送回来的是一个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在断气之前，他要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经历了这些死亡，我更加认为贫穷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更加相信钱、学历、身份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后来我就想方设法的去读书，上大学，上研究生，后来开创公司。所以我成了中国公司法出台之后的第一批的私营企业家。那我的物质生活也有根本的改变，有了大房子，有了好的车子，去世界各个地方旅游度假，去不同地方建立分公司。 但是生活条件的改变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平安喜乐。我认为我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拼搏得来的，不是什么上帝的恩典。我变得越来越骄傲跟狂妄，生活也越来越腐化堕落，什么都不怕，更不怕看不见的神。我不觉得我去拷贝人家的软件有什么是罪，我不觉得我把我自己学来的技术然后放在产品里面打上一个包让谁也防摸不了来套牢我的用处是罪。我不觉得我做任何的欺骗是罪。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恩典，我真不知道今天我会在哪里。我好像对死亡麻木了，在我周围的同伴中间有打麻将投在桌子底下再也没起来的，有喝酒喝得一命呜呼没有起来的。中国有句话，不见棺材不掉泪，那对我来说死亡见多了，我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我不知道我自己跟死亡只不过是一步之差。但有很多时候我也很困惑，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盼望是能够吃上一顿白米饭，现在不仅吃到了，而且经常去星级宾馆吃，去高级餐馆吃，去世界各地吃，但是很多的时候吃得不愉快，因为我要花的钱买的服务没买到，因为我吃得太多，所以医生说你的很多毛病，胆固醇、高血压、高血脂都是吃出来的那种。所以我发现我的那些钱带来的祝福并不比自己吃红薯丝吃那些野菜吃得香。在商场上各种的策略跟各种人际关系也让我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睡不好觉，所以躺在这个有西蒙斯空调的这个床铺上面，一会觉得空调太冷了起来把温度调低一点，一会觉得空调太热了起来把温度调高一点，一会觉得床铺太软背痛，一会觉得床铺太硬腰痛，常常是翻来覆去彻夜难眠。但是当年做民工睡马路的时候也感慨说地位低啊，看到人家住着有天花板的房屋说自己睡在马路旁边，但是想着想着耳边上的蚊子嗡叫一下子就睡着了，从来没有这么失眠过。我也还记得当年做民工去打板车的时候，经过人家的门口，哇，从这个玻璃门缝里面渗透出来的一丝丝冷气让我感到好凉爽。我当时的梦想，哇，在坑脚里面的人啊一定是这个神仙一样啊，多么舒服。所以我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在有坑脚的房间里面待上一个小时，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要了，一生一世心满意足。可是现在不是只有一个小时，不死一天，你一辈子可以住在这里面，加倍的得着，人还是不快乐。我头脑里面偶尔有一些清醒的时候，其实我也问自己，钱是你人生的答案吗？身份是人生的答案吗？学历是你人生的答案吗？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但是由蒙了心的我很快的就忘记了刚才的思考，马上又投到世界的打拼中间去，投到所谓的说男子汉要做大事业的这个拼搏中间。在11年前，就1999年，我正在上一个 EMBA 的课程，在我的课程里面很多这些大企业的老总他们也很鼓励我要做成功人士，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狂妄的设想，我很异想天开的想到要把我的企业打入到财富500强 Fortune 500，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是一个商业伙伴，从来没见过面，第一次见面他就把我带到了像今天晚上这样一个福音布道会。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我实在是感谢神的怜悯，主让我看到自己过去的罪恶，主让我知道这些罪恶的清单跟我有份，主让我知道人 需要神的怜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让我在他的面前痛苦流泪的悔改，主的救恩临到我，神翻转我，给我新的生命，神改变我，改变我的家。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神，今天我太太不会在这里。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两个都写过离婚协议，我太太上午在这里分享，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孩，所以我们说把离婚协议放到一边，我说我们再等几年，等孩子长大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离婚的孩子真的可怜，所以就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过一个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吧。神怜悯我们，福音临到我，改变我，改变我太太。你知道我太太第一次听到我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信了主，我太太说不可能的事情，她说狗改不了吃屎。神，我不相信这个神可以翻转你，他是不信的。但是第二年，我的太太跟那时候8岁的一个女儿，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当时就一起信主受洗，神改变她。我的女儿今年进了牧地神学院，在大学读书，神改变我。神后来又一次给我们3个小孩，我们4个孩子，刚才讲到，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实在是神的怜悯。所以在神拯救我们之后，保罗为主传福音拯救灵魂的心智一直也在激励我，看到广大福音合唱的需要，看到我们很多的我们的骨肉同胞，其实真的不是缺钱，真是不是学历的问题，他们真的缺福音。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如果你没有认识福音，这是你最需要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希望，希望人能够明白脱离神的愤怒，跟神和好比什么都珍贵。所以在8年前，我顺利地交出了在世人看来很是红火的事业，那是我们公司做得最成功最好的时候。我顺应神的呼召，立定心智，做一个为主所用的全世界的福音工人。对我的太太最不容易，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太太。你知道我做企业赚钱，我们家里有几个保姆，我们也很享受，他可以天天坐在外面吃饭，在世界各地旅游。今天我做传道人，他很辛苦，他上午也分享，他说原来1个孩子2个保姆，现在4个孩子自己做保姆。人家问他辛苦不辛苦，他说辛苦心不苦。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吧？生理辛苦，心里不苦，所以他说辛苦心不苦。人真的是这样，你的心里不苦，你才真正不苦，你的心里苦，你不辛苦也辛苦。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我那个时候一意孤行，偏心嫉妒，把事业的成功、财富的积累、个人的名声做当作偶像去拜，不要神，那我真不知道今天我会在哪里。感谢神爱我，救我，脱离他的愤怒，让我跟他和好，成为他的孩子，成为他的仆人。亲爱的牧道朋友们，当你知道人的罪恶引起圣洁的神的愤怒，你是否愿意在他的面前悔改，祈求他的拯救，以至于愿意真正的有一个幸福平安的生活呢？我们真的要问自己，其实真的不难，很简单。我们信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什么，是要我们不做什么，不要我们拒绝他的恩典，这个救恩就临到你。但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拒绝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愤怒的后果。所以如果我们不要神，我们不愿意进入神的生活，不想脱离罪恶归向神，拒绝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对这些人，对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所以在罗马书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4节、26节、28节，你们看到没有？他用了3个神的任凭，神任凭。所以这个愤怒的后果就是神的任凭。任凭什么意思？ 就是神放弃不再管了，人既愿弃绝神，不要神，神就只好把人放弃。人被神放弃不管，好像看起来似乎自由快乐，实际上是最为可悲最为可怕的事。如果神要我们偏行己路，他将在最终加速堕落成人，自私恶果，无可救药。所以布道家唐中龙他这么说，神的任凭使你享受你以为绝对的自由，但你自己绝对的自由也就是绝对自杀，就是把自己的永恒交在最终受折磨而自我摧毁。这就是所谓的你自己的自由在神的任凭之下的后果。人刚愎自用，蓄意阻挡真理，神就把它交给错误，任凭他罪恶蔓延。这就是神丢弃我们的时候，一路而不再管教，任凭我们一败涂地，不肯收拾。这种光景何等的可怕！这就是所谓的犯罪犯过了回头线。我们不要过了回头线，让神任凭。过了回头线，就只得蒙尘，只得一直冲到死亡之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听说过这个事没有？有的人说开车开车加速加速加到120、120、150，然后你在想刹车的时候也刹不住了，高速公路都会撑过去，这么高的栏杆都会撑过去，这叫做犯罪犯过了回头线，神都不挡你了。而人不敢犯罪，惧怕审判，其实这都是神在暗中的看顾，因为神爱惜我们的缘故，他暗中阻挡我们犯罪，免得我们走上灭亡之路。我这里有一个学生的见证，这是一个在这里上大学的学生，高中毕业以后来这里上大学本科的学生，非常之感谢神。以前我不认识他，但是在他信主受洗的时候，我分享到他看到他的见证，他说你到外面讲道，要告诉其他的学生，要分享我的见证。一个长得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说我来自中国某地，那我就不讲了。她说从小生长在无宗教信仰的家庭，也常常被大人们夸奖是好孩子，自以为是一个十分好的人，靠着世俗的道德法律标榜自己。两年前我高中毕业后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由于刚从高中毕业，紧张的学习得软放松之后，我开始散漫起来，没有国内老师学校家长的约束，变得放纵，跟男孩子同居，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不敢见人，但是看看周围的人，心想大家都这样，我也就这样吧。有时心里很难受，总觉得对不起父母，但却没有力量支持我。感谢神的呼召，我突然想结束这散漫的生活，神的安排真是奇妙，把我带到查经班，让我听到一段经文，对我是一个惊醒。我把这些经文打出来了。他说你们曾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自从神的旨意，暂时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谁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纯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说真的够了，想到以前没有主的日子，根本没有标准，没有方向，有时心里知道不对，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去支撑。那些经文在我的心里呼喊，从此以后我要过主要我过的生活，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感谢神，神在暗中列祝他，神以慈身爱所牵引他，神没有任凭他陷于罪恶中，而是救他脱离死亡。感谢神，他信主受洗，有了新的生活。亲爱的弟兄朋友们，千万不要误会可以随便犯罪放纵情欲，以此为人生的乐事。神的任凭就是神愤怒的标志，神一放手，人就落到污秽败坏 的里面，人的光景真的是不可设想，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在他身上就到了极处，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神的任凭后面所导致的就是神的审判。我们中间没有读的第二章说，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神的恩慈使你悔改了？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知道古代挪亚方舟的故事，你们都听到讲过。当时人在地上躲起来，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充满了强暴，所以神观看世界真是败坏了。所以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犯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洪水乃是神的愤怒临到当时作恶的人类，洪水乃是将来地狱的火的预表。所以洪水不是最可怕，洪水是将来地狱的火的预表。所以使徒彼得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灭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明州平州拉敏成流，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造成人的日子，用火焚烧。巴不得我们以历史为鉴戒，免得重蹈覆辙。我们也还知道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9世纪的时候，跟现在有差不多4000年的历史。如果你到近东去旅游，你会看到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东南部死海的旁边，能看到当时的遗迹，是一片硫磺不毛之地。在圣经上讲，神要毁掉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淫乱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所以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覆灭，烧灭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鉴戒。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大灾难接二连三，更是看到神在末日的审判。我们也知道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缅甸那个人间所谓的梦想中的天堂，结果在2年前纳尔基斯热带风暴从西至东192公里的速度横扫缅甸，东方粮仓一片汪洋，10万人就一命呜呼。我们也看到在前年，在我们的中国5月12号四川地震、八级地震，一夜之间8万多人一命呜呼。我们也看到在今年的3月份也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南半球的澳洲的这个博斯，一个很美丽的旅游胜地，结果在一个干旱的夏天之后，怪异的风暴就把这美丽的胜地下了一场大的冰雹，有16万户停电。我们拿到一个图片，所以你们在网上可能看到这么大的冰雹。再看这是天上的景象，这是汽车，这是汽车的天窗的顶都这么打烂了。我们还看到发生在中美洲你们看到地陷160米深，很多人活埋，很可怕。从地震的迹象，从我们真的看到在过去有战争、饥荒、 看到海啸，我们也看到这种大地震，我这是一个资料，是一个地震检测局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地震的发生的次数是呈指数式的上升，一年比一年呈倍数倍数的这样加成。我们自己这两年看到的数据也知道，你看2008年5月4日四川省八级地震，到了2010年1月4日海地7.3级地震，到了2月17日支地是8.8级地震，越来越近，数字越来越高，等级越来越高。所以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4节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们也在看到圣经上讲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比这个更厉害。读过启示录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形比今年的地震更加可怕，比今年的地陷更加可怕。不要以为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些事情其实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真的要问，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的出路何在？要免除神的愤怒，首先得解决罪的根源的问题。罪在哪里？哪里就有愤怒。除非神的公义得到伸张，神的愤怒无法避免。已经犯罪的人，我们怎么用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呢？我们靠自己去免除神的愤怒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圣洁是不能容忍罪，公义是要惩罚罪，而慈爱是要救赎。好像在人看来这是一个矛盾，是不是？看来很矛盾，但是他是神，他的智慧何等的丰富，他发明了奇妙的救法，就呈现了神的圣洁、公义跟慈爱。就是今天我们后面读的经文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就是这本圣经书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的爱就叫他舍出他的儿子，神的爱就差遣他的儿子完全无罪的来到地上做挽回祭，神的爱就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新来到地上背负十字架。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犹大的兵丁挺着一帮人马来捉拿耶稣，那耶稣的门徒彼得看见光景不对，就拔出刀来。耶稣说：“收刀与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父神所给耶稣的那一杯是什么杯？是愤怒的杯。所以耶稣献身做赎罪之祭，从神的手里接过愤怒的杯，在十字架上一饮而尽。耶稣流血满足了神的愤怒，挽回了神的愤怒。耶稣上十字架 是无限的爱，从十字架上所流出的也是无边的爱，但是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却是极大的愤怒。主耶稣亲自戴上了神审判的职位，他的心肺都裂开，他痛不欲生，他喝尽了神愤怒的杯，他经历了地狱的死亡。主耶和华说，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我但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路而活。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已经替人开了一条出路，人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只要悔改，转离恶道，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主的宝血必洗净你的罪，主已经带领你喝了那愤怒的杯，现在留给福杯给你。所以对约翰一书这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今天不能再多的讲，我们时间实在是很有限，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神的愤怒，看到了神愤怒的表现，看到了神也让他的愤怒得到满足，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带领人的罪，付上这个刑罚，把这个恩典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在这里，我要问我们每一位，不管你是有没有信主，你真的知道耶稣代替了你的罪，把这个恩典给你，你愿不愿意真的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用耶稣的宝血遮盖你一切的罪？如果你愿意，你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我们任何一位你还没有清清楚楚做这个决定的，请你能够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有没有愿意用主来代理你的罪，来承担神的愤怒，让你建立这个关系跟神和好？我们有这么的，有这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愿意来悔改的？有吗？还是很不愿意，还是很害怕，还是愿意说我还要在神的愤怒之下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你愿意让主耶稣的宝血来代替你的罪，免去神的愤怒，跟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有这样的朋友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希望你们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一直在做校园的事工啊，我真的有一个深深的负担在心里。我要告诉我们的同学们，跟我们没信主的朋友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出路何在。你们不要看人的面子，你们不要说我们传福音是要拉你们去参加某一个俱乐部，而是要每一个人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我很有一个深深的负担，我觉得每一个时机对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如果你的内心里面你有感动有挣扎，你要早一点在神的面前做出这么一个决定。我分享几个小小的故事，然后我就要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今年从暑假到现在，我经历好几个事情，都是在做校园施工的时候。今年夏天有一个从上海来的24岁的一个小女孩，我估计你们中间可能也有人认识她，她叫做黄怡，她是新墨西哥大学的工程系的学生。今年夏天她要完成她的硕士学位，邀请了她的父母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父母都拿到了签证准备过来。6月6号，黄姨跟另外4个同学他们开车去附近的风景区游玩，回来的路上车辆失控，汽车反转冲出高速公路，黄姨跟坐在前座的另外一个同学就当场死亡，另外3个弹出窗外重伤。他的父母没有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确实参加他的丧礼。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知道我们掌管自己。我们在芝加哥大学今年，我亲自地感受到，在八月二十号的时候，有一个是他是从俄亥俄大学毕业以后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的，他们后来又计划去加拿大去读书，就在开车去加拿大的路上，在九十号公路，在凌晨一点，八月二十号的凌晨一点，被一辆大卡车撞上。坐在车里面的这个太太叫做张小小，就被这个卡车撞出来，弹出窗外，碰到另外一辆卡车，当场撞死。现在这两辆卡车都找不到人。张小小死了以后，就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可能你们都知道。那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今天，10月16号，在密西根大学来读教育系的上海，是从南京来的读教育系的 PhD 的学生，他叫做徐然。徐然跟四个同学刚刚来美国不到两个月，也刚刚拿到驾照。现在这是看枫叶的时候，看这个红叶很漂亮，所以他跟同学一起出去，在75号公路的时候，车辆突然间失控，冲出路边的护栏，冲向这个大树，徐然跟旁边的同学当场就死亡。所以我这里可能有一个，这是当时的黄姨的照片，这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工，跟他们一直的联络。这一位，第二个，右边第二个，就是这个徐然，他刚刚来，我们的同工还带他去买些床垫，但是。在16号两个星期前，他当场死亡，后座的三个同学受伤。跟他来美国求学的这个美国梦，真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的父母从上海赶过来，为他的独生的女儿送葬。星期五的早上9点，徐元的葬礼就在密西根大学的旁边一所墓园里面举行，跟他的学校是一个步行的距离。他这样的安排是他的父母再三考虑之后决定的，要让他长眠在他心爱的校园附近，因为这位女孩子盼望进密西根大学，盼望了很久，她说这是她一生的心愿。在埋葬徐元的时候，他的父母剪下来女儿的一些头发，用红线把她扎好，用红包包好带回国内来表示相识。星期天他们要踏上回国的行程，在礼拜五的晚上，他们又举行了一个烛光晚会，有1000多位学生，他们的亲友来参加，大家都在祈祷，都在询问身份、学历，这些是我们的盼望吗？我们人生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出路在哪里？我想他们的询问也应该是你的询问，我们真正的出路在哪里？世上一切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负了罪的刑罚，耶稣是我们这些灵已经死亡的人获得拯救的唯一的途径。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是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把它放弃，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明天，这是我们的遗憾，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低头。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走向灭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恩典与慈爱，天父上帝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代替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因信称义，而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有新的生命，让我们不再被定罪，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这是神永不变的旨意，这是神永不止息、长阔高深的爱。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每个继续低头的时候，我还是要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接着信耶稣而出死入生吗？世上的一切都不能让我们满足，世上的一切都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喜乐，但是耶稣，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那一位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那一位成为道路真理生命的主，当你拥有了他，你就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你就会拥有真正的生命。你愿意让这样的恩典临到你吗？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得到这样的恩典，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举起你的手好吗？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得到这样的恩典，你不是向人举手，也没有人看见你，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这样的决定，你愿意得到这样的恩典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你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请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你不要怕，神的救恩就可以临到你，就可以带领你的罪，给你盼望，给你一个新的生活，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向神做出这样的表示，我们不是向人表示，好吗？我再问一次，你愿意主的救恩来临到你，让你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的新的生命吗？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向神做出你的表示，好不好？让我能够看见。我知道好几位你们都很有挣扎，是不是？没关系的，你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表示，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你们不要怕，真的，这是神的恩典。当神这样呼召我的时候，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神把这个救恩就临到了我，改变了我，神也改变了很多很多人，不是很多很多人，而是每一个愿意接受他恩典的人。神在你的心里做工，你有感动就不要压抑自己的感动，好不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询问，我们需要学习，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愿意让主的恩典临到我，让他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主掌权，让他带领我的罪，这样的恩典你要吗？如果你需要，请你表示一下，好不好？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我看到，谢谢。同学，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不要让神的恩典远离你，好不好？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让神的恩典今天就临到你，有没有？好，感谢主。我们继续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拯救我，让我明白耶稣基督的道理，让我知道你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让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归向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有恩典怜悯的神，谢谢你赦免我以前不信神背逆神的罪，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不义和过犯。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保守我，引领我人生的方向。在这里我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罪知的慕道朋友祷告，主啊，我们保守我们在这里慕道的每一位，在你的愤怒发出之前，在你的末日审判来临之前，你让他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真正看见，你让我们看到世界和自我的后面有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独一真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也是愤怒的神，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希望。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位都能来到你的面前， 接受耶稣，得蒙拯救，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有永恒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谢谢你们。你们如果对福音还有兴趣，尽管今天没有做出决定，但是我很愿意跟你们来交谈。所以如果结束以后你们愿意留下来，我很愿意跟你们来分享福音的道理，好吧？谢谢。